下面我们看第79篇第一节，神啊，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污秽你的圣殿，使耶路撒冷变成荒堆，把你仆人的尸首交与天空的飞鸟为食，把你圣民的肉交与地上的野兽，在耶路撒冷周围流他们的血如水，无人埋葬。我们成为邻国的羞辱，成为我们四围人的嗤笑讥刺。耶和华，这要到几时呢？你要动怒到永远吗？你的愤恨要如火焚烧吗？好，这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污秽你的圣殿，使耶路撒冷变成荒堆啊！这看起来应该是指着亡国以后的事情了。那从这篇来看，哎，诗篇里面的确有很多比较晚出来的诗哈，不是大卫那个时候，是国家已经亡了以后。因为在不亡嘛，也是在最后五日金兆的时候，那你看到有敌人是进入耶路撒冷了，你不讲你才进去好几次哈。当然更早的时候，在示罗那个圣殿的时候，那早就被非利士人侵占了。那不管是时间的先后，我们看到因着以色列人，因着祭司，因着他们神的选民自己的堕落，神也就把耶路撒冷交在仇敌的手里，因为耶路撒冷在以色列的祭司的手里已经非常堕落，非常坏了。神只是让这个堕落和坏顺理成章的发展下去。我们今天如果看到教会衰败觉得很难过，要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把错误的道理、错误的想法、世界的思想都带到教会来。我们不是要攻城大会，但是我们真是求主帮助，让教会我自己就是教会的一个领袖，真是要去反省我们是不是在忠心哈。不忠心的话，神最后也把它丢在外邦人手里啊，我们自己是实在是很羞愧。仆人的尸首被吃掉，圣民的肉交给野兽，这都像以色列亡国的那个状况哈。然后大家都觉得说，哎呀，犹太人好差劲，好可怜呐、啊。这是出自以色列人的罪恶，这也是出自上帝的愤怒。你要永远这样吗？第六节，愿你将你的愤怒倒在那不认识你的外邦和那不求告你名的国度，因为他们吞了雅各，把他的住处变为荒场。好，这里有好几个我们需要解释的。一个需要解释的是这种报复的神学对吗？这种对外邦的好像是种族歧视是对吗？啊，我们会说这是对的。最起码圣经这样写出来有它对的意义哈。就是这不是种族歧视，也不是说啊我们以色列人就最好，外邦人就多多处罚哈，而是外邦人在攻击以色列的时候的确是他们充满了恶意邪恶。固然以色列，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不是说是上帝做的事吗？怎么又变成外邦人？为什么要罚外邦人？这我们也讲过很多次，上帝做一切的事，但他也使用一切的东西，使用的东西不因为是上帝使用他就免去了他的责任。因为我们人还是有我们自己的意识，你是在顺服或者悖逆上帝中做的，巴比伦是在悖逆上帝中做的事，所以上帝还是会处罚他们的悖逆。但以色列人在求主把这个让公平彰显，让这个残暴对别人国家的巴比伦也受到残暴的对待，这是一个公平，所以这样的祷告没有错。这个刑罚上帝的工具也没有错，因为上帝的工具自己是在邪恶中做这些事情的，就如上帝赏我们也不是过分，因为固然这都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也的确是善用了神的恩典，这都是出自神，我们感谢主。他们吞灭他的雅各，把他住处变为荒场，那是因为神允许这样的事，或神使这样的事发生。可是雅各该认罪的还是要认罪，外邦该被处罚的应该被处罚，雅各希望外邦被咒诅也是合理的。而神在这一切事上只显出他的公平，没有显出他任何的不合理。第八节，求你不要纪念我们先祖罪孽向我们追讨，愿你的慈悲快迎着我们，因为我们落到极卑微的地步。不要纪念我们先祖的罪孽哈， 就是当然了，这不是推责任，就是也这在耶利米书也会出现这样的事。哎呀，以色列人会讲，我们的错误没有比我们先祖更多啊，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一代特别倒霉呢？我们会经历到亡国被掳来。各位，神一定是公平的，神在最后审判中会显出一切的公平。但现在我们的确有时候看到好像不公平的事，比如说一个，我们比如说明朝吧，明朝是从一开始朱元璋开始的时候就不好，哎呀，就这个是这是一个汉族里面很糟糕的一个朝代。那么，可是你说到最后亡国的时候，亡于满清的时候，你不能说我最后一代的这个子孙是最坏，所以最后一代亡了。其实从一开始就一直累积累积累积，那最后亡的那个子孙就会说，如果他是信神在掌管这件事，我没有比以前坏，只是每一代累积一些罪恶，累积罪恶，累积到最后的时候就啪，大厦就垮了，骆驼就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倒。我为什么这么倒霉，是最后一根压在我身上。各位，这些想法都不对了。我们要，你不信神的你都没有答案，你就是倒霉嘛。我们信神，我们就会相信，哎，神总是很公平的，神做的是对的。当雅各一直积的时候，积这些罪恶的时候，神对他们的审罚和管教是对的。那么我们也可以求神，让神，我们也应当求神。以西结书特别这样讲，不要因负债子来还，也不要因为就是也不要，虽然没这样讲，但是也是这个意思，也不要因为富豪就荫庇子孙，每一个人要为每一个人的事负责，这是这样求是对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在罪恶的世界里，以前人积的这些罪恶和以前人积的良善，不管是罪恶和良善，对我们都有影响。那我们就感恩吧，那我们也就警戒吧。如果我们真的是父母亲做了很多恶事，以致我们一生下来就背很多债等等，我们还是哎。感谢主啦，主让我们受磨练，我们在这里面继续更加的信靠神。我们继续来看79篇的第八节哈，愿你的慈悲快引着我们，因为我们落到极卑微的地步哈，我们因为我们的罪恶真是好惨啊，因为我们祖先的罪恶加上我们罪恶好惨啊，求你现在就赦免，让我们碰到的是你的慈悲，不要再碰到你的震怒了。第九节，拯救我们的神，求你因你名的荣耀帮助我们，为你名的缘故搭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你的名不要受羞辱啊，你的百姓实在是不好，但是不要让人家看到，哎呀，你的这个名字，敬畏耶和华的这个民族这么惨这么可怜，那耶和华一定很烂嘛。为了你的名，不要受羞辱，你来救我们。当然这里不只是要给上帝留面子，也同样重要的是要让所有的神的那个名所代表的美善都表达出来。那就是要有人真的传扬福音了，有人把神的道都讲出来。神的名代表了神的公义、慈爱、智慧、一切美好的安排。这个所有的神的一切指向着对人的拯救和赦免。奇妙的拯救和赦免也没有把上帝只描述成一个好好先生你的名不是只是好好先生，你是公义、圣洁、良善的神。我们盼望神的每一件事情，特别是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能把神的一切都彰显出来，好叫大家都顺服神、信靠神、赞美神。第十节，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愿你使外邦人知道你在我们眼前伸你仆人流血的冤啊！外邦人说神在哪里，其实不只说他们的神在哪里，根本就不认识这个神嘛。他们自己很嚣张，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其实是在上帝的管理之中，他们并不晓得。愿你使外邦人知道你在我们眼前，你要让他们知道神还在眷顾以色列，或者我们新约讲神还是眷顾他的儿女、他的教会。生你仆人流血的冤，你替我们生我们的冤。他们要生什么冤？他们不是罪有应得，以色列应该被罚吗？是，他们应该被罚。但是外邦人在不知不觉成为上帝降罚工具的时候，他们也是充满恶毒，这个冤，这种恶毒的态度和做法也求神来报应。第十一节，愿被囚之人的叹息达到你面前，愿按你的大能力存留那些将要死的人。 啊，这些被囚的将要死都是指以色列了，都是指这些，我们也可以讲历史历代这些在艰难中的人，不管是自己错或别人错，不管是但以理或跟但以理一起被掳的，但以理是很好，但以理一起被掳的很多是很不好。有些人死掉，死掉不一定是最坏，有些人被掳，被掳也不一定就是最好，都有好人坏人，在这个罪恶世界常常经历一些类似的事，信靠主的人就总是愿意去呼求神，我们被捆绑，我们将要被杀害，我们继续呼求你，我们不灰心，我们不失望，我们继续把盼望放在你那里，我们认罪悔改，我们奋勇自强，靠着主自强，求主恩待。第十二节，主啊，愿你将我们邻邦所羞辱你的羞辱加七倍归到他们身上啊，加七倍归到他们身上，当然就是一种报应的咒诅的话了。我们也不要说这有什么的不公平哈，或者说这是一种自义，我们相信这是一种求公平。加七倍好像不应该啊，应该是恰恰好，这加七倍就是说他们实在很邪恶，让他们得到他们当得的，用七倍只是表示我们的痛苦和他们的邪恶。第十三节，这样你的名，你草场的羊要称谢你，直到永远，要述说赞美你的话，直到万代。好，这些经文都叫我们有点不好意思，好像充满了质疑，充满了报复，然后说你真的报复这些家伙的时候，我们就会好好赞美你了。如果是一个人质疑不悔改，一个人自大，那当然不对。可是如果一个委屈的人，譬如我们说窦娥吧，譬如我们说就是很多这种很悲惨的这种创伤文学里面的，我们难道不希望上帝的公义彰显吗？我们难道不希望那些伤害他们的脑满肠肥的，不管是官僚是黑道或者资本家或者无产阶级，或者我们每个阶级的人都是罪人了，当他们有权利的时候伤害人的时候，不是很伤害人吗？我们难道不希望这个罪恶被纠正过来，罪恶得到报应吗？我们应该说应当的，基督不是获信义，神的慈爱和怜悯不减少我们该有的公义。我们的颂赞包括神在惩罚恶人，是我们常常说是我们的颂赞在神赦免了我们这些罪人，神恩待了我们这些恶人，对对对，我们是这样说，但是我们也不忘记我们常常记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和慈爱，常常记得这恩典慈爱也是要在这个世界上显出他的公义和善良的。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恩待我们，求主让我们蛮有爱心，主让孩子也是蛮有爱心的，让孩子在讲到这些被伤害人想要伸冤的时候，我讲的是恰当的，弟兄姐妹了解也是恰当的，让我们不是只有用自己的理性或感觉来判断一件事，让我们用神的话能看得完全。求主恩待我们，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